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0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拽着我成长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25日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已经修炼30年了。下面我讲几个自己记忆比较深的修炼体悟，与同修们交流，同时也鞭策自己。一、智慧救人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。那时我自己开了一个小店，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对每个顾客我都尽可能的服务到最好。我把真相册子放在我的工作台上，同时用影碟机循环播放真相光盘，为的是让来我这里的客人能明白大法真相得救。因为工作性质，我有把握时间的主动权，听不明白的客人我就慢慢的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去讲真相。那时听过我讲过真相的客人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一天来了一位老大爷，当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时，他接过话就说是反革命。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反应得那么快，我说革命就是要人的命啊，那反革命不是很好吗？共产党讲革命其实就是杀人，他在历次运动中杀死那么多好人，这反革命不是很好吗？他似乎明白了，就说是啊，对呀。我接着给他讲了法轮大法使人道德提升，身体健康的真相，讲了中共邪党干的坏事，并讲到你是他的一份子，将来就会跟着他遭殃。而我讲的很多事情都是他这个年龄的老人亲身经历过的，他听明白了，说我是党员还是村支书呢？他高兴地做了三退。他还很认真地跟我说，我亲外甥就是国保大队长，要有什么事他可以帮忙。我说你是他的亲娘舅舅啊，那你可得救救他呀，不能让他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了，那可是对他最不好的事呀。他很真诚地答应了，又要了真相册子拿回家去看。这之后他又来要过新的真相册子。过后我想，如果我当时反应不过来讲不好真相，老大爷不就对大法犯罪了吗？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，慈悲的师父不想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将来被淘汰，是师父在救他呀。二、进京救人。我家乡是个实实在在的贫困县，几年后孩子要上大学了，我在家乡的那点收入供不起他，孩子的父亲早逝，不管怎么说我也得让孩子念书，我就决定去外地打工。朋友们也给介绍了几个收入不错的外地工作，经过仔细思考，我想如果必须离开家乡的修炼环境去外地，那就去北京吧，发正念也是近距离的。到北京不久，我就认识了两外地来京打工的同修及同修的家人，我们合租在一起，在寸土寸金又迫害严重的北京城，实现了我想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愿望，给我们创造修炼与救人的环境，又使同修的家人也得法修炼了。我只有好好修炼，多救人，才能对得起师父的苦心安排。我们在一起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一起做资料。我们的小资料点不但能打印一般的真相册子，还能制作神韵晚会光盘、九评共产党、真相台历、真相条幅等救人的资料。我们在工作之余做好资料，上班时带在身上，看时间充足 就在换车的车站附近小区把真相资料。如果堵车，时间不够用，就用午餐时间到工作地点附近的小区取发。由于北京很多小区都有门禁，外人进不去，可是只要去救人，就会经常有奇迹发生。当我走到单元门口时，就会遇到有人进出开门，我就能顺利的进去，正好像有人在等着为我开门一样。我也给地铁口等处卖水果、卖小吃的小商贩讲真相，做三退，效果也不错。因为我是修炼人，要处处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所以与同事及顾客的关系都处得很好，很多顾客都愿意听真相，做三退。大多数同事还有他们的亲属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回到家乡不久，机缘巧合，我来到了阔别整整20年的工作过的地方。是1997年我在修炼后能和同修们集体学法修炼的快乐之地。我一下子就融入到了同修们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。我们集体学法，做大法真相资料，相互配合，一起出去讲真相。我买了辆摩托车，经常和同修到方圆几十里的集镇去讲真相救人。三，两次病业奇迹康复。前年初冬的一个凌晨，我睡着的时候把我冷醒了，就又拽过来一条大被子盖上，可还是冷得不行，开始哆嗦。我去了趟厕所，竟然坐那儿腿哆嗦得控制不住了，上床只有几步的路，腿都不会正常走了。我慢慢地移动到床边躺下，感到不只是全身，心都在哆嗦，全身聚成一团。我觉得这也太不正常了，就坐起来开始背论语。我的嘴不听使唤了，搬上双盘的腿，好像我自己都说了不算似的乱颤。我想发正念，可是下边左手控制不住地摆着，上边立着的右手也是抖动。这来势凶猛的假象使我完全清醒了，正念一下子就起来了。我心里想，无论你是什么，来了我就灭了你。我虽然有没修好的地方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只归我师父管。虽然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可我知道我师父的法身护法神就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你邪恶来了我就灭了你。我念发正念口诀，发出了强大的正念。我这样持续发了一个多小时正念，觉得后背有了一丝暖意。我没有停止，还继续发正念，总共发了2个多小时吧。我全身都出了透汗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去年大约6、7月份的一天，午夜11点55分，我刚刚闭上眼睛，开始全球同步发正念，突然就觉得天旋地转，身体有要倒的意思。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，看到天棚、墙壁都在转。我从没出现过这种状况，就想，同修某某讲过，他多次出现过眩晕症的假象，可能就是这样吧。此念一出，马上感觉胃里翻腾的想要呕吐。我一下子就警醒了，我要铲除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因素，不能允许他们干扰我正实大法，救度世人。我下定决心，不去管出现什么上吐下泻的假象，我绝不去配合他，一定保持身体一动不动，邪恶不除，正念不止。我发了30分钟的正念，一切不适症状全部消失，身体恢复了正常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这些年，我就是凭着对师父从不动摇的坚定的信，走过了坎坎坷坷。我在不断的归正自己中，放下执着的人心包袱，真的是一步一步的离回归自己真正的家越来越近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大法教我做好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成稿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2日。我是一名男士，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。没修炼前，我竟和一些社会上不怎么地的人在一起混，也爱喝酒，喝上酒就不服天朝管了，谁也不好使。得了法以后，我改掉了以前的坏毛病，努力做好人，就是一直修得忽紧忽松的。慈悲伟大的师父不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点化我要精进修炼。在梦中点化我，车没油了，轮胎没气了，自己的车找不到了，再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最近我梦到考试不会答卷了，我悟到要把修炼路上的几件小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次和几个同修去乡下发真相资料，同修们挨家挨户的发真相，我负责开车。在等同修时，我就用蜡笔在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。刚写到法轮两个字时，就听到后面有人哼了一声，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个中年男子。我也没怕，堂堂正正的写完大法好后就走了。一次我们同修四人去发解体党文化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共700本。我开了一台三轮载客车，来到一个很大的村子，那个村有8-9趟街，共发了3个多小时。因为时间长，在走时被不明真相的人发现了，开着面包车来追我们，追了20多里路。我们一路上发着正念，不久来到一个三岔路口，对面来了一台大挂车，我打了一下急闪灯，他就停下来了，我就开过去了，大挂车马上把路口堵上了，面包车被迫停下来了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平安到家了。我正有1公里的路年久失修，遇到雨天，过往车辆苦不堪言，路上一片泥泞，哪是坑哪是路根本分不清。当时我就想，我们修炼人首先要做一个好人，我就想到这条路没人修，我们大法弟子修。和同修们一合计，大家都非常赞同。于是我找到货车司机问一车石头多少钱，司机知道了要修这条路时，高兴地说，这条路公家不修，你们个人修，我也高兴，我就收你们油钱。第二天司机开着大翻斗车，一车装10多立方沙石，拉了10多车，把石头卸了一堆又一堆。大法弟子男女老少来了很多人，大家各自干着力所能及的活。同时我们也遇到镇长的反对，说大法弟子修路对共产党影响不好，派出所也来给我们录像。在这种压力下，这条路正常通车了，看着过往的车辆，我们非常高兴，路过的司机也按着喇叭向我们致谢，大客车车主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。因为大客车天天通车路过这里，道路不好走，他们最受影响。有一个律师做了一首诗，门前道路成沼泽，行人如同赛汤河，路毁半年无人问，法轮修路有功德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改变了以前的想法，有很多人说政府说法轮功不好，结果没人管的路还是人家法轮功给修好的。后来还有一些小坑，我又让司机拉了一车，我想政府反对，我就自己垫，不叫同修了，别给同修带来麻烦，我自己没事。我就开着小三轮车，一车一车把大堆的土装车往坑里垫，这一大车土我自己一个人装卸，足足干了一天，把我累坏了。晚上回家，我累得连饭都没吃，就躺下睡着了。 做梦我立掌像箭一样往上冲，看着星星就往下落，就像坐火车，车外的景物刷刷过去一样，非常快。我想这也冲得太快了，就吓醒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做对了，鼓励我。有一天下午，狂风暴雨，雷电交加，我开车送一个女乘客回家。这个女乘客，我给她讲过几次真相，她也明白很多，但是还没有三退。走在国道202线上，有十几棵被大风刮倒的杨树横在路上，过往的车辆左拐右拐的很不方便，被我看到，我想也不是偶然的事。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，我也不管外面雨下的有多大，只要是有倒下的树，我就下车把树拖到路边。就这样来来回回十几趟，我身上的皮夹克都湿透了。我想不管怎么难，我都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。我的举动改变了女乘客的看法，从那以后她只要打车就打我的车。我想她心里认可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值得相信的人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悟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大法中熔炼，归正自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。下面从几方面谈谈自己一年来的践行誓约的情况。第一部分，在大法中熔炼，闯过家庭难关。十几年前，我偶然间知道丈夫有外遇，如五雷轰顶，真是天旋地转。当时我已经得法了，但是得法时间太短了，我无法坦然面对这场灾难，含泪而忍，内心苦不堪言，但是我还得证实大法好。于是对女方很友善，我告诉她，是师父教导我做好人，我不去你家闹腾。可是我自己深陷痛苦很久，前段时间我又发现丈夫跟另一个女人有染，刚开始心里也不平静，可是我想起了师父的法，我手捧大法书，坐在卧室的窗台上，微微地笑了。我感恩师尊给我安排修炼提高的机会，感恩师尊给弟子去情的机会，感恩师尊给弟子消业的机会，感恩师尊给弟子反思的机会，同时也感恩师尊给我引导常人走正路的机会。我借此给丈夫讲万恶淫为首的传统道德观念，也给他讲师尊教导弟子的讲法，大意是世人就会犯错，犯错就会有大错和小错，改了就好。我说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人，对谁都友善，我会一如既往地对你好，我相信你会回归家庭，珍惜家庭，珍惜我们共同走过的路，希望不要因为我们的事吵闹，让孩子和亲朋好友担心。我还跟他说，我们师父在这方面看得很紧，绝不允许弟子在两性方面犯错，因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败坏道德，造业很大。他表态要跟那个女的断绝关系，当场删除了那个人的微信。一场大灾难在大法的指导下就这样过去了。我跟一个亲戚同修说，修大法真好，能坦然放下很多东西，什么事情都不会让我们陷入痛苦中，再不用为常人的事苦苦挣扎。生活中践行大法，让我的心里光明一片，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师尊 引导弟子度过家庭磨难。我以前会不定什么时候就感到内心痛苦难过，如果没有大法支撑着，我想我早就撒手人间了，因为活着太苦太苦了。可能师父看我修得拖泥带水，在我彻底摆脱苦难之前，师父就安排了一个年轻同修发给我一篇文章看。这篇文章是关于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阿难的对话，提到了什么事情的发生都是因缘或业力所致，过程就不赘述，只说最后释迦牟尼对弟子的教诲，一个是对什么事情心起波动都是自己的执着心所致，第二，作为一个修行人，在修行过程中就是成就别人，第三，对谁都要有公正、慈悲、善良的心。读完这篇文章后，我哭了。我哭自己对丈夫的情、对亲人们的情放得不彻底。我哭自己修炼的路上成就别人不够。我哭自己对身边的人慈悲不够。我痛悔自己修了这么多年，没彻底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。师父一再要求我们去执着心，一再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、一心为他的正念正觉，一再教导我们去掉情，用更高尚的慈悲心代替。而我却一直抱着若干执着不放，而我就想让别人符合我的要求，而我时常怨恨妒忌，离先天本性相差太远。怪不得师父梦中点化我，说我没修炼。感谢师父的法锤炼了我，感谢师父让同修帮助我，让我醒悟。我如今真正感到修大法的快乐，我的生命真的欢悦起来了。我深切地体会到，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是自己的执着心所致。一个无私无我、一心为别人好的人，一定是幸福的人。第二部分，听师父的话，认真学法。也许同修会觉得，这算什么问题啊？谁不学法呀？可是这个问题在我身上是很严重很严重的。我经常学法溜号，而我在学法方面有两个不好的现象。一个是集体学法中经常会想起一些别的有关修炼方面的事，就打断学法说事。几次三番遭到同修批评后，我才注意。同修说，开天目的同修说，集体学法时，天上的神都在听法。所以我们在集体学法时，我就不再说别的事情，静心学法。另一个是，我个人学法经常思想不静，经常溜号，经常学完一段不知道学的是什么，对此我很苦恼。这是我千百万年来骨子里留下的人的东西太多造成的，我执着的东西太多，放不下的东西太多。我知道自己修的如水上浮萍，我反复读师父有关这方面的讲法，认识到了自己问题的严重。我努力改变不良状态，我宁肯好几个小时学一讲法也不溜号了，只要溜号了我就再重新读一遍，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改变了学法状态。在这方面也感谢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我借鉴了有些同修的学法方法，效果很好，这是我这一年来最大的收获。过去经常学法不得法，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，多危险呐！谢谢师父的教诲，谢谢同修的帮助。第三部分，听师父的话，走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因为修炼有漏，因为正念不足，因为有业力，我几次遭到邪恶迫害骚扰后，多了怕心，所以在劝三退发真相资料方面没有以前精进了，劝退人数方面大打折扣。我知道这样不对， 不像大法弟子的样子，这不是师父要的样子。我努力发正念，清除怕的物质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，不救人怎么能行？不救人就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我就上午认真学法，下午就出去发资料劝三退。为了能救更多的人，发资料时想方设法的智慧的发，从明慧网上也学到了一些办法，尽量让邪恶的监控不起作用。一是穿戴上注意一些，二是发正念，让探头都照不到大法弟子发资料，让监控监听设备失效。每当进小区，我就说，师父让我来救你们来了，你们一定珍惜资料。每当看到摄像头，心里不稳时，我就反复背红银二，怕啥？背几遍后，心里就比较踏实了。一年来，很平稳地做着神圣的事。发完资料后，我就沿着公路或者走村串巷，找有缘人讲真相，讲大法的好，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讲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讲中共的恶行，讲三退的重要性等。过程中有少数不听的，有更少数过激反对的，有个别人要举报的，我都智慧应对，化险为夷。过程中大多数人能听真相，不少人表示感谢，我都让他们感谢师父。这是我这一年来的修炼感悟和做的一点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。我知道我做的还很不够，今后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全方面提升自己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让师父少操心。跪拜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